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日咁好嘅天气，我哋喺成日殿中一齐嚟敬拜，好开心。有一个阿 Sir 有一次追捕一个嘅逃犯，嗰、那个逃犯咧一咕碌就钻咗喺一间正系做礼拜嘅教堂，于是嗰个差人就行落去大声咁样喝。誰是罪人站起身，结果五百几个信徒呢全部都站了起来。那个牧师就是站得最赖的牧师在这里，那就问那个、警察，哎，警察先生，在神的面前我们个个都是罪人，你究竟是问哪个呢？两个礼拜前我讲了一次的讲到就关乎这个题目，第一讲当时是讲教会 是圣徒的群体，我当时是讲了、我是讲第二讲的，今天就讲第二讲。但如果你没有听第一讲，只是听这一讲就不行的，所以如果没有听两个星期前的那一讲，就麻烦你可以上我们教会的那个网页呢，就听回第一讲。今天讲教会在罪人的群体，其实是我来去年来澳洲之前的、几个月呢，我自己香港的教会就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就是我们教会一个在教会全职侍奉了20多年的弟兄呢，就被发现盗用了教会的奉献有二十多万的港币。而这间教会呢，就是他的父亲他的父辈呢一手创办，就50年就开始创办，比较好落力侍奉呢，才有今天这样的光景。我们教会呢就有500-600人的，香港一间中型的教会，都是一间很复兴的很爱主的教会。这件事呢就发生了，这位弟兄呢都平时到人都很随和的，都对人很友善的，在教会呢都是全职侍奉，都是很落力的，尽职尽责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发生之后很震惊，个个都问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明白。就算查出来是事实是这样，因为证明这个是事实，咁个弟兄咧，都系可以传递教会嘅人面前咧，就认错。当时就好多人就喺度喊啊，即系唔明白点解咁样。咁后屘家人咧就帮佢埋咗一笔数，就20万港币。咁正啲话就教会点样处理呢件事啦？咁就有啲人就话：，咁梗系要报警噶啦。因为已经触犯了法，触犯了法律，香港的法例，教会在圣洁嘛，圣洁嘛，圣洁怎可以包容的罪恶呢？这件事当然是被警方介入处理才是最公正的，这个是一批人的看法。另外一批人刚刚就相反，他说我们应该私下处理，这位弟兄已经认了错了，那这笔数他又填回一笔数了，我们为什么需要把这个 case 呢过去外面不信的人面前，给教会的名，给弟兄姊妹的名受羞辱呢？所以这两派有没有道理啊？各有各的道理，所以这两班人呢就坚持不下，各执己见，所以教会呢就产生了裂痕。所以很多时候教会就是这样，一件事发生之后呢，那件事本身呢不是很难处理的，但是那件事延伸之后的很多事呢反而很难处理，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case 啊。当然后来我们教会的牧师就主动的陪这位弟兄在警局自首， 即系唔系主动报案，不过又皮皮呢个人咧就喺紧局自首，咁求情让隔让嗰、那个警方可以宽大处理呢件事。我哋都知道咁样资深嘅喺教会侍奉咁多年嘅弟兄咧，都会犯下一样嘅大罪。可见罪喺教会里面咧，唔可以唔正视。圣经里面有冇讲教会喺罪人嘅群体啊？有冇咁讲过啊？圣经里有冇讲啊？有就冇。有喺边度？边度有经文咁讲过？有冇讲过？有定话冇？有。有讲得好清楚，约翰一书讲得好清楚。约翰一书佢哋一章九节和十节，话我哋要认自己嘅罪，神系信实嘅、公义嘅，必有赦免我哋嘅罪，起洗净我哋一切嘅不义。跟住讲，我哋要说自己未有犯过罪，便以神为说谎嘅，他的道不。在也不在我的心里了，即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已经在教会里面了，已经信了主的话，如果说我们没有犯过罪，即是我们是骗人，是不是 说神是讲大话，这个很大的罪，这个本身就很大的罪。不单止这样，教会在初期出现的时候就开始有问题了。如果大家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先开始地方有真正的教会，第五章开始就记载有信徒是有欺诈的行为，是不是已经开始有的了？第六章开始就有些信徒之间化怨言，就埋怨这个埋怨那个，照顾的人不周，是不是第六章开始就有？第十五章更加有教会的领袖属灵的领袖之间吵架，之后足之就散兵。这个早期教会刚刚开始教会有很多问题。还有我们知道在新约的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教会的问题，哥林多教会有淫乱的罪奸淫的罪，有结党纷争，以弗所教会有人偷窃，他教会足止了失去了爱心。所以有问题的教会，这个不是什么新闻，这个不是新东西了。如果是没有问题的教会，那就自己是新闻，他自己出来讲的了。但是社会上所有存在的罪呢，在教会里面都会有出现。即是我这样讲，不是想以这个来学理化我们自己教会应该有问题，不是这样的意思。即是意思是讲那个问题是真实存在在教会的，你不得否认的。但这个问题不是神的心意。我以前也讲过，神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是接纳我们，因为我们是罪人。但是呢，神不是要我们按照我们的本相来生活，神是要求我们是心意更新而变化，是要我们不停的更新，不停的进步，这个才是神的心意。可能我们呢都没有杀人，都没有偷窃，都没有奸人，都没有欺诈，这样很大，即是使人看来很大的罪。但是呢，以我自己的观察，这些罪呢反而不是地教会的杀伤力最大的罪。我们的教会影响最大的罪呢，在我们 普遍存在的言语方面的罪，还有对神和对人的冷漠。由于时间的所限呢，我今天呢只是讲一样东西，就是讲人的舌头，讲话，人的言语方面的问题。我想分两方面呢来讲。我刚刚读过这个经文。第一个问题就是讲闲话。 言语方面的罪，讲闲话。反正我知道我哋嘅口就有两样嘅功能嘅，一个就系食嘢啦，一个就系讲嘢啦，系咪？一个咧就系肉嘅，一个就系畜嘅，系嘛？其实两样嘢都关乎我哋自己嘅生命。食嘅嘢可能会滋养我哋嘅生命，但系又可能都系 damage 损害我哋自己嘅生命。而讲嘢咧，就可能就反映出你自己嘅生命嘅。如果一个人你可能喜欢踢波或者喜欢唱歌跳舞，那个我看不到你的生命，但你的讲嘢呢，从你的讲嘢我可能可以看到你自己的生命。因为圣经觉得很清楚，因为 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就是你讲嘢很多时候反映在你自己里面的情况。吃嘢呢就是关乎自己的啫，但是讲嘢就关乎所有听的人。所以广东话有句话是这么说，他说嘢呢就可以乱食，但是说话不可以乱讲。是不是有什么讲法？有这个讲法，就是很清楚讲嘢要很小心的。不过有些人就调转，他吃嘢就很谨慎的，就是讲嘢呢就有时就没有遮拦的，就是有这样的人的。我们很清楚，有时候你自己可能从别人的说话里面得到很多的激励鼓励，有时你可能从人家讲的说话里面受到很大的伤害，会不会两样可能都会有。那调回转一样，你都可能同样可以从人家可能从你的 讲的说话里面都同样可能得到鼓励，都同样受到伤害。那么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有智慧呢？很多时候就是看他怎么样讲话。雅各书，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书里面讲得很清楚言语的威力。他是很知道 人性的弱点，所以他们教会里面的人怎样用控制好自己的舌头呢？他说了非常之严厉的话。我们刚刚是读过的一段的经文，周大家一起读出来的，里面就说得 很清楚。他说石头呢是一个罪恶的世界，用污秽全身，有人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从地狱里面点着的。什么是从地狱里面点着呢？就是意思我们石头呢很多时候呢可能就帮了撒旦，没帮了自己，没帮了教会，就成为了被撒旦利用的工具。雅各就是说，他说到石头呢没人能制服的。哇，这个讲得很重要，其他人我们都可以控制得到，但自己很小很小的那一块肌肉呢，人呢制服不到的。是不紫色的恶物，满了代害人的毒气啊！这个是雅各对我们舌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评估，说明。咁制服我哋嘅舌头真系咁紧要嘅咩？咁唔控制自己舌头讲嘢真系咁罪恶嘅咩？雅各书是雅各书的第一章二十六节是这样说，他说若有人自己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即是假的。这里说得很清楚，如果你不是控制好自己的舌头呢，你的虔诚呢就不是真的，是假的。这个是雅各这样说。我都听见有一个姊妹这样说，不过教会都很多的是非，我亲耳听到他这样说。就是我们的中间是不是真的有人呢曾经被言语所伤害呢？或者有多少人曾经用言语伤害过其他人呢？教会很多时候出现纷争，出现不和，多数时候呢 是因为人言语的过犯，最大部分时候呢是因为你的言语伤害了弟兄姊妹之间很亲密的关系。我们广东话的弟兄姊妹呢经常就有犯罪，大家一起喝茶的都挺多下的，彼此之间互相联络，这个是好事来的，这个都是一个建立关系的一个方法。那在饭台上面大家谈什么呢？通常是谈什么呢？外面有便宜有靓嘢卖，亚铃会有什么好的活动啊，在哪里玩，好好玩过啊，或者边啊，啱啱出到一部好戏，乜乜戏好似好好睇噶，大家可以睇下噶。啊，我哋八月中教会又有庄伯立牧师喺讲福访报道会噶，啊呢、這个牧师以前好出名噶，六社好出名噶。嗱，如果大家净系交换呢啲有用嘅信息咧，都好嘅，呢、這个系好嘅。但系唔好喺饭台上面咧。东家长和西家短，莫讲啲即系闲话。如果大家倾偈嘅时候，喺饭台上面，嘿，你知唔知？知唔知乜乜乜人嘢？乜乜乜乜啊？我都系听翻嚟噶，我都系听翻嚟嘅啫，唔知系咪真嘅。你唔好同其他人讲啊，我净系同你讲啫。我希望你为佢祈祷啊。咁佢就一样同第二个人又同咁讲，都加多一句，你唔好同人讲啊，我净系同你讲嘅啫，个个都系咁讲。我哋系咪咁样呢？如果我哋系咁样嘅话咧，咁犯罪咧就变咗犯罪噶啦嘛。好多时候传食啊，即系喺石头嗰度，大家系咁样系谣传咧。在我们社交生活的一部分，尤其好像我们现在的社会好像对这件事好像很容易，好像很风扬，很截难，大家都这么做。其实讲闲话呢，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严重的罪来的，在教会里面不应该这样讲闲话，在教会里面不应该被截纳的。但是呢，东京的社会好像是一个流行病一样，西方有一个小报啊，啲报纸啊，咁香港有很多八卦的杂志，系咪？都专登系买一个隐私，要以一个私隐咧，为一个刻印，系俾人哋茶余饭后嚟，好像当咗一个娱乐咁样。呢个喺社会上边嘅一种嘅一个嘅，即系唔好嘅一个毛病。但是呢，教会里面呢都是不少这样的情况。在圣经里面呢，讲闲话是被否定的，是很清楚呢是犯罪。我们知道呢，主耶稣对这个讲到一句的说话，在马太福音的12:36-37，我将它打出来在屏幕上面，大家一起读出这一段的经文，好不好？入去起。所以主耶稣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每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都有点惊惊的。因为到时候你有交账的，你为什么要讲这个闲话？动机是什么？那你伤害了哪个人？那到时你行不行都需要向主面前有交代的。所以每当我们想起来有讲一些不需要的闲话的时候，这一句的经文呢就当一下提醒我们，我们需不需要这么讲呢？就是想一下。约翰卫斯理是英国一个福音的一个布道家，他很有属灵的智慧，他是他自己建立教会之初 就要求弟兄姊妹学习和睦，并与教会的弟兄姊妹就订立了一条约啊。咁呢个约咧系有六条嘅条文嘅，系约翰卫斯理就与教会嘅弟兄姊妹咧立一个约。呢个约咧就系关乎言语方面嘅，关乎舌头方面嘅。咁佢就将呢个约咧就贴喺自己嘅书房，佢就鼓励弟兄姊妹咧将呢个约系贴喺自己嘅书房，即系时常系提醒我哋自己。呢个约系六条嘅。我哋都好唔好？我哋都一齐嚟读一读呢六条嘅经，六条嘅一个条文。我相信对我哋都有好大好好嘅提醒啊！我哋一齐嚟读。预备起，第一，不听信或主动不听信谣言，立得以成为书面嘅言语，不在他人面前提起未经证实的传言。求证事实后，都不应把流言传播开，联手不博弄是非的操守，除非那人是犯了法，需要检举惩治啊！呢、这个系约翰卫斯理，即系百几二百年前咧，佢都知道呢个人嘅舌头系一个好难控制嘅嘢，所以佢专登向自己教会弟兄姊妹咧立约嚟谨守自己嘅舌头。所以我们都以学习卫斯理的要学卫斯理的智慧，言语对人的伤害是威力很大的，我们真的要很小心自己的舌头，免得我们让弟兄姊妹跌倒，将来自己都在主的面前受亏损。好，这个是第一点我想分享的。那第二点的分享我的题目是关于是关乎论断和判断这个的主题。那地向地教会的弟兄姊妹造成伤害的，或者造成很大影响的呢，就是我们很 popular 的那个论断。那论断和讲闲话当然有很多重叠的地方啦，有些时候可能两个东西分不开的。论断在教会里面是很普遍的，都很极难可以完全的杜绝，同时呢都是很严重和很隐蔽的，有些时候很隐蔽的。那究竟什么是论断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论断呢？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在教会表达我们自己的意见呢？那你让我们看一段的经文，主耶稣关乎论断的教导。我们刚刚读过这段的经文，很多人对这段经文很熟悉的。但这段的经文呢，在主耶稣讲及一个主题，那个主题呢就是关乎论断。这一段经文读完之后呢，最令人费解的是最后一句，是不是？最后一句把这个 highlight 出来，蓝色 highlight 出来这一句。主耶稣讲完这一段的主题之后，为什么讲最后一句呢？你们不要把，第六节，不要把信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显大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主耶稣是不是讲那些不拉干的东西，讲完论断就讲完这一句做什么？是不是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不明白主耶稣讲什么，其实这两者很大的关联在其中。在前面呢，主耶稣讲我们不要论断，后面这一句话是讲我们不能没有正确的判断。这两者的关系非常之紧密。不要论断并不代表不能判断，基督徒呢一定需要有正确的判断，但是不可以有出于私意的判断。 这一段的经文，主耶稣将判断和论断讲得很清楚，处分得很清楚。但很多时候我们容易将这两种混淆在一起。我在英文里面呢，那个论断和判断都是一个词而已，都是 judge， 是吧？都是 judge， 它没有分开的。但在中文里面呢，反而这方面就表达比较优胜，它分开判断和论断。那中文里面的判断和论断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论断呢是比较贬义的，是吧？一判断呢比较中性的，有人讲是判断的时候呢反而是比较中性，贬讲论断的时候呢是带有贬义。那究竟是什么是论断呢？咁论断呢，就系自己冇搞清楚事情嘅全部，就盲目嘅判断，并且呢系带有好强嘅主观性，通常呢系透过咗呢啲嘅骄傲、自意、嫉妒、狭隘、偏见、自私等呢啲嘅有色眼镜，而带咗呢啲嘅有色眼镜之后嘅。有偏公正的那个的判断，那就为之是论断。所以论断往往是带有判定罪性质的一个的判断。通常是讲论断的时候，就是你带一个定罪性质的一个判断，一个的结论。这个是一种恶意的判断。譬如说我们当见到有一个人的行为不好的时候，见到有些弟兄姊妹有些不好的行为的时候，我就说、这个人是不得救的。这个就是论断，因为你要过了界，因为你不可以判断是得救不得救，是不是？我一天说、这个人不属灵、那个人很懒惰、这个人很骄傲、或者那个人很自意、等等，这些行不行都是论断，这些行不行是论断。圣经里面讲了约伯记的三个朋友，他的三个朋友就是论断。为什么约伯受这么大苦呢？他三个朋友说、一定是你做了应质事，你不认是吗？他朋友就是论断他，是吗？其实约伯不是，因为在天上面发生的事我们不知道的，人看不到。但是呢他三个朋友经常指责他，你一定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只不过你不认而已。所以这个就是论断。什么叫判断呢？判断就是基于现有的情况，进行学理的分析之后呢，作出一个比较客观的、相对比较客观的一个评估。这个呢不是基于自己的情感，或者基于自己的偏好，这个就为之是判断。但是呢，个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偏好，是不是？个个人都有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所以你说是论断容易，就是判断容易啊？谁容易啊？论断当然容易啦，一论断是乱说的嘛，是不是？跟判断是做很多功课的嘛，是不是？当然是论断容易啦。所以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不要经常选容易做的做，是不是？你什么时候做些容易做的事，你一定要花功夫做些功课，搞清楚的事的全部是怎样，那你才是做出这个判断。所以主耶稣说，你将这些圣物都给狗，或者是将这些很漂亮的大的珍珠的颈链戴在猪的头上，这个不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是不是？这个就是错误的判断，就是你不需要做错误的判断，你需要有正确的判断，但是不要是论断。一个人作出正确判断的能力，其实就是智慧。什么是智慧呢？智慧就是一个人作出正确判断的能力。正如所罗门王在求智慧的时候，怎么求呢？在王上列王记上的第三章九节，所罗门说，求主，所以求你，求主，求神赐给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便可以辨别是非。所以所罗门王向主所求的智慧，就是给他有正确判断的能力。 所以基督徒不可以论断，但一定需要有正确的判断。所以讲完的论断和判断的分别，在教会我可不可以表达意见呢？可不可以表达意见？当然可以，因为你的意见可能有好的观察，可能有很好的判断，但有可能都有可能是带有自己的个人偏见的一些立场，所以都可能都是论断。所以我们在言语出口之先呢，我们先想一想是好的，我们先想清楚，想一想先，那这个就可以帮我们减少很多的论断，至少可以减少很多的论断。所以对于论断的人呢，主耶稣就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他一正见说，他说你们是假冒为善的人，你不够谦卑，以为自己可以代替主来作出审判。这个主耶稣对论断的人所作出的正确的判断。同时主耶稣都提出了解决的方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他讲得很清楚，第一，你先要对付自己先，先去到自己眼中的良木，是不是？那就是先你自己有自知之明，先搞定自己先，给自己的眼睛可以看得清楚，才可以去帮人家解决问题。所以主耶稣提出这个方案，不只是解决自己的问题，解决自己的问题之后，都可以帮人家解，才可以帮助人家解决他人的问题，可以帮其他人可以去到眼中的刺。当教会如果不注重真理的时候呢，一定会发生一件事，就是很多很多的论断。论断一多，就破坏了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和教会的合一。因为当教会很多论断的时候呢，那个判断就很难有正确的判断，因为大家都不可以说，因为一讲出来你就说论断，所以判断的声音可能都被压了下去。就如好像亚当一样，他不是从神的眼光来看问题，他按照自己的眼光来判断，按自己的喜好来判断。哇，这个果好靓，身体好靓，好惹人眼目，可能吃来都挺好吃的。他用自己的思考，自己的眼光来看问题。所以主耶稣在这一段的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讲论断的时候，讲得很清楚。他不单止讲我们不要论断，都讲到我们要懂得正确的判断。如果没有正确的判断，就难不免会产生的论断。当年的哥林多教会在真理上面不成熟，那个信徒都是好像个 BB 咁样啊，以至于教会有很多个纷争。保罗在批评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就讲：他说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的人可以审断弟兄们的事吗？即是意思是哥林多教会将这些事告状告在出面的人。所以保罗就说，你们自己里面难道没有人可以处理到这样的事吗？在告在不信的人面前，即是意思就是说，在教会里面都应该有人可以正确的判断处理这些事。正确的判断呢，就需要有智慧的。而智慧呢，从哪里来呢？智慧就是从神而来咯，从神来咯。所以这个第七节啊，第七节，我们刚刚读了马太福音的第六节，那第七节是说什么？他说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这里不是说你求宝马就有宝马，你求的仔你考上名校就考名校，他不是说这件事。他说什么？是讲紧你正确判断的能力。你正确判断的能力从哪里来呢？你当然没有啦，因为求神咯，求神，神不是就给你咯，神很乐意给你智慧的。如果你求智慧，神十会给你的。所以没有其他附加任何条件，求就给你们，寻找就找到， 叩门就叫你开门，即系冇其他条件嘅，你求一定会俾你。主耶稣讲紧呢样嘢。所以怎样处理的论断呢？主耶稣就给了两个方法，很清楚的两个方法，我已经刚刚看到了两个方法。第一个，先审查自己，去到自己眼中的梁木，这个是对自己的。那第二个方法，求神给我们有正确判断的智慧。我这个是第二点想分享的。咁我哋讲完呢两点，我哋点做呢？就系讲咗之后，讲完之后，我哋自己喺自己嘅生活里面点可以嚟应用呢个嘅教导呢？其实教会都有好多嘅问题，即系唔单止我哋教会，我哋教会都有好多问题啦。咁全世界嘅教会各有各嘅问题。今天我只是讲一件事，就是讲言语方面的问题。这么多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是离开教会，去到找到第二间好一点的教会呢？问题是你去哪间教会有没有问题呢？所以我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想这个 提问，就是我自己的问题。首先，教会好多个问题，真正的问题呢，不是那个问题本身，反而是我们的牧者或者是同工或者是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问题，愿不愿意面对的问题，愿不愿意来处理这个问题，这个才是关键。正如我刚才所讲到的，很多时候个问题本身容易处理的，其实不难处理的，但是有个问题所引发出来的其他的问题反而更加难处理。教会今年出现的问题，可能两年前都出现过，或者是十年前已经有了这个问题，但如果教会没有去真正的面对，没有去真正的处理，那个问题就反复的重复的出现，即是教会就没有从这个问题里面学到功课，没有去让个问题去陪自己来成长。离开教会即是一个逃避的方法，不是一个成熟的表现。关键不是教会有没有问题，而是教会怎样学会依靠神的恩典去面对，去处理这个问题，从里面来学习成长。东方文化里面的人呢，通常有缺乏一个认错的意识的，这个在我文化里面很糟糕的东西来的。六四事件大家都知道，中国政府他不认错，那么清了中国日本政府他都不认错的，即东方人呢没有这个意识。华人基督徒都是这样的，极少见到有弟兄姊妹是主动愿意是认错的，所以我很佩服那些愿意认错的弟兄姊妹，我真的很佩服。那当我们愿意面对的问题的时候，即是意思就是按照主的教导，就是先检查一下自己眼中的略目的时候呢，我们先是寻求按照主的心意解决的问题。其实呢，如果我们这样的话，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设计给教会可以成长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当我们能够面对改变我们对问题的教会问题的那个的态度和观念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晓得怎样从教会里面已经存在的问题当中，怎样懂得为教会的问题祈祷，怎样可以积极的参与解决教会里面有的问题。那第二个的观点就是，如果教会真的出现了问题，请问你是不是那个问题的一份子呢？你是不是问题的一部分呢？ 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哎，先看自己眼中的良媒，是不是先反思我是不是问题的一部分呢？如果是的话，如果 yes 是的话，那我问你，你究竟是问题的 problem 的一部分，就是问题的 solution 的一部分呢？如果我是 problem 的一部分，那你就需要在教会里面，即是在神的面前反省，在等姊妹的面前认错，靠着圣灵的能力可以来战胜自己的自我。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的生命一定是很大的更新，很大的进步。如果不是的话，你可能就是 solution 的一部分。如果你都不是 solution 的一部分，那就很明显可能你不是很 care 教会的情况，没有在教会有很多的投入参与，那这个反而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所以如果你不是那个 problem 的一部分，你愿不愿意成为自己答案的那一部分呢？其实你可以成为答案的一部分。那个答案呢，不一定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的方法，而是一个共同一起是寻求主心意的一个的过程来的。是一个过程，解决问题是一个过程。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促进教会领导层面对或者处理问题的人吗？你愿不愿意为教会的问题的人或者事，现在是自己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来祈祷呢？你愿不愿意用学习的方法途径向有关的人士分享你自己的看见呢？你如果用爱的出发的话，你可以去坦诚的与牧者或者是一个教会的同工去分享你自己的观念。好，我们一起低头祈祷。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在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很多时候由言语口舌方面的犯罪，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不能够制服，不能够控制自己的舌头。但是主啊，我的阿爸父啊，我们依靠你，依靠我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我们可以去得胜，没有什么罪是不可以被改变的。主啊，我们靠着主你的恩典，靠着主你圣灵的工作，我们可以胜过一切的罪恶。求主你在我们的唇舌的问题上保守我们，好让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声都成为我们自己的殿，成为主你自己的殿堂，让我们将我们的舌头完全是奉献给你，只讲造就人的说话。求主你帮助我们，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